不佛正方形上三宝金真正菩提，我以所修十大诸子，为利有情，故愿大觉诸佛正法显圣三宝清净真智菩提，我以所修十大诸子，为利有情，故愿大觉诸佛正法显圣三宝清净真智菩提，我以所修十大为利有情，故愿大觉知。记得吗？今天，在这个月当中，我们讲一些，就是新的一些内容。今天这个是，就是那个解脱中庸显道起行文的一个内容。但是之前呢，我们先介绍一些班禅喇嘛的一个，基本背景。因为班禅喇嘛，就大家可能大多数人里面就是听说过的比较知名的一位喇嘛。啊，班禅二弟尼取其间赞，或者是班禅其他的一些名字很多的。那这个他是那个格鲁这个传承当中相当知名的，但是他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说学习或者是从传承当中来讲的话，他是虽然属于格鲁派，但是因为班禅喇嘛的这个。整个影响力非常的大，在整个藏地这样子都有这个相当大的影响力，很多的人呢慕名的去追随，和祈祷念诵，就是人寺庙家里面都供的有班禅喇嘛的一些相片啊，或者是这类的，尤其是在现代的一些社会里面是这样子，可能过去很早的时候不是太清楚，但是因为历史上面，比较知名的一位上师，所以他算是两个这个转世格鲁派里面的一共比较，就是说大的，有那个迁藏地区，就拉萨地区的为主的，就是达赖喇嘛这个转世，就是这个系统的话，这转世的这个体系。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后藏日喀则地区的那个班禅喇嘛，它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体系。自从大概就是1642年以后，就这个系统就越来越发达。然后当然还有就是内蒙古的地方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世系统，现在已经这个就比较隐没了，就慢慢慢慢的，就是张家活佛，以前大家也知道说，就很多人都是留意这方面的。张家活佛后来去了台湾，在那边圆寂了，现在还有一些灵塔在台湾，从台湾从日本引请设立自50年代，就是当时张家活佛在台湾的时候，好像就是对那个台湾可能佛教界一定能做很大的贡献，也逐渐这个成型这样子，但是中间不幸就是圆寂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现在的蒙古国那边有一个喇嘛，他的是直布尊丹巴，是一藏丹巴，他也是差不多这些呢，都是基本上都是16、17世纪以后，就是1642年以后的一些变得非常知名的。之前有一些也比较有名了，但是整体就是他们的名声越来越大的这四个系统都是在1642年以后。吉藏丹巴现在好像已经新的转世在蒙古国那个地方，原先有一度他们也是那种，就是政教合一的这个体制，所以后来30年代的各种革命啊，这样以后，吉藏丹巴 的转世呢，在小时候在藏地这个学习嘛，学经，然后后来去了印度，就一直很久都没有回去蒙古。90年代后来就慢慢蒙古那边也变得就是民主自由这样子，所以他们就经常跟蒙古有往来。这个喇嘛修行比较高的，后来圆寂的时候听说是，有那种就是离世之前呢，他也跟别的这些重要的法师们就是沟通，说他就是算一个日子，说希望我在哪一天去世。经过确认以后，他确实在那一天去世。去世了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我们所说的，法体呢安住在那个禅定的状态，然后似乎就是有点像，那个当然没有呼吸这些，但是，就是以禅定的姿势不倒这样的一种状态。然后，就是电话里面呢，经过这种出禅定的一些这个引导和祈请念诵以后呢，他这个身体就慢慢的垮下来啊，开始有这个一些什么鼻子也好这些里面出来一些这些东西嘛，就是我们说红白菩提吧，就是类似于青鼻涕和一点血的鼻涕那样，所以这些象征什么呢？象征它是能够比较自主的，就对意识有一定的这个自主的能力的那种的。就是仁波切，所以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了。就是格鲁派在藏地的话，主要是有六个主要的寺庙嘛。除了刚才说的这个，就干丹寺呀，干丹寺是最主要的一个嘛，是宗喀巴大师的这个建立的，应该是寺庙。然后日喀则的这个扎什隆布寺。然后就是色拉寺、哲蚌寺，然后就是像塔尔寺，还有拉卜楞寺，这些都历史上面比较大。但是格鲁派呢，后来因为受到清王朝的这个推崇，然后在各个就是清朝满人的很多地方呢，都有格鲁派的寺庙。比如现在大家去沈阳啊这些地方。以前在那边有个福音寺，是不是？也是，反正就是书签僧众在东北那边，现在也还有沈阳，现在沈阳也有一些是就是藏地的法师们去管理的，那个寺庙。然后，可能除了蒙古最早当然接触的是萨迦派，但是后来呢，因为跟格鲁派的传承呢，就广泛的结缘以后，大多数蒙古现在就是。属于藏传佛教的这个格鲁派的比较多，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子。所以满清呢，大家可以看到，好像有一些皇帝啊，这些去世的时候，他身边都放的是一些经咒啊，就是那种祈祷文呢、据说好像以前我记得没记错的话，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好像哪一个中和殿还是哪一个，就是上面也有放那个。就是咒轮啊，这些后来好像被一些就研究团队把它们就是打开了嘛，打开了以后又重新整理以后，按照仪式这样又放回去了，好像是这样子。这里有好像有那个纪录片什么的，大家可以在网上能找到。以前留下来的，他们还是继续就是保留了一些东西嘛。那像那个过去的那个叫什么？热河那个，那些地方有那个热河那边有，好像有十几座庙，还是有个八大庙吧，外八庙嘛，是吧？还有其他的一些小庙，然后在北京城里面和现在的中南海里里外外，可能还是有。现在还保存的有一些寺庙，有些比较大，有些其中一个最大的就是雍和宫，然后白塔寺，还有什么？我记得还有一些比较不是那么人经常去看的，但是有一些有的，有些里面有这个，颐和园是不是？好像是哪里？反正这些里面。过去有人就为网络上也有这个，那时候清朝时候格鲁派的寺庙在北京和周边地区的， 然后这也朱由润出了专门的一本书，好像说北京的藏传佛教还是什么的，那个上面也有介绍不少的这个寺庙，都属于格鲁派。然后格鲁派的这个跟清朝满人、蒙古人，可能包括部分的汉地人，据说好像有一些人也是学习那个达官贵人里面有一些学佛的，而且是跟着一些藏地的师父、法师、喇嘛。也是，就是名头很大的一些人在学习啊，所以有些人能认识好几种文字的那种官人啊，那些里面有四种文字什么的，所以其实现在有一些那个四体清文鉴那些，肯定是当时在那边呢，也比较重视这几种文字嘛，所以基本上是满蒙汉藏的这个文字来写的吧，所以在那个时间呢，就是一度可能可以说格鲁派的这个就是某一种的教派的传承，各种佛法的资讯是最丰富最多的，在其他的地方，蒙古地区、满人的一些地方，后来以至于现在那个上一次我们说那个俄罗斯的几个共和国里面，图瓦共和国、布里亚特。还有那卡尔米克啊，那些卡尔米克那些地方，有些是最早的欧洲的，也是从16世纪传到那边去的，跟蒙古人的这个迁徙这些有关系吧。所以说，一直到可能后来民国的时候，还是有不少的这个一些，大家知道的南怀瑾也好，陈建民也好，上一次我们说的那个贡嘎活佛的弟子，张成基博士也好。他们有都学了一些深浅不一的，有些很专注、非常认真的。陈建明上一次我们去那个叫什么，大吉岭的时候，那边他有弄了一个就是小庙，然后后来他不在了以后，就是一个寺庙在那边，还是保留原来的风格嘛，就是这样子。所以后来他们一些去台湾，变成台湾的那边一部分的影响力的这个来源了，就是以至于有些是到了美国，这些也有。然后可能就是在内地，当然因为社会的变化和那种各种文化运动这些以后呢，就是一度可能就中断了这些，但是后来慢慢开放了以后又开始。就是我大概90年代97、98、99年左右去内地不少地方，那时候都看到有很多就是诺那活佛的这个传承弟子呀，还有一些是贡嘎活佛的这个一些，据说有一些官员里面以前都有很多那个就是私下就是关上门以后非常认真那种修行点头纳拜那种人，以前有一个那个王瑶教授嘛。他是藏文这些是方面的专家，中央民族学院的一个老师，后来也在藏学研究中心，已经去世了一些年。他就说，他以前见到那些什么，就让那些警卫什么关上门什么，然后在里面就贡嘎活佛面前拜啊，怎么样？他跟我说那些，说好像就是有这些。总的来说，就是在。一度，有一度，因为格鲁派是比较年轻的一个，不是说年轻吧，就是是比较藏传佛教的所有的传承，一度里面他们是延续噶当派的这个传承嘛，所以有些人也称他们为新噶当派，那就更比较早的那个追随那个早期的一个意识门的翻译的为主的这个内容为主的这个就是尼玛派嘛，像几乎法师那个莲花杰伦师，然后像莲花生大师、毗卢遮那，或者是我们所说的叫什么宝那个毗卢遮那大医师，还有像那个无垢有尊者，说毗麻拉弥哲。等等吧，就是，就之后这些 这一带的时候，据说有很多的这个意识，108位班智达，108位意识，传统上这样说，但是应该有不止，远远超过这个有统计的，不止这些。来的从印度各地方，喀什米尔、尼泊尔、和田地方来的，孟加拉来的，各个地方来的都有很多。但是我们另外一个说，就是意思说，据说当时早期的时候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要把佛法带到藏地来。本身印度也有很严格的那些，就是算是那种现在来讲的话，应该是不是知识产权那种？应该不是这意思，应该是一种怎么讲呢？就是他们独有的这种先进的那种思想也好，或者是说修行的这个法门也好，这一类的是很受到保护的。所以以前我也是后来近期看到那个《楞严经》，据说就是有一些印度的法师想要带到中国，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历经很多很多，他有一些时候背的，但是原来在那边能背诵，但后来可能有一些又不全，有点忘了，他也怕这个不够完整嘛，后来说写到一些就是。是什么那个？是不是花树皮还是什么？反正就是有一些大概意思说，放在那个肉里面呢，打开了以后放在肉里面，从海路上面走过来，然后他把那些传达了以后，他自己又回去印度那个怎么样？所以就意思说有检查，有不让带那种，就比如咱们那个大医师，他也有说到他的故事里面也有说，就是写在这个。什么用羊奶是不是写在了这个白布上吧？好像是，有些人写在羊皮上，好像不是羊皮，应该羊皮上不太好写，油多嘛，应该是写到那个白的那个布还是什么绢什么的，所以这大概就那个故事有的，所以意思说当时现在有一些科技的那些资料。带出去的时候被判刑了、被抓呀，这些有吗？就是他们是某一种级别的那个，就公司的这个技术秘密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被军方用的那些材料，那些个就是新型的那些材料也好，或者是某一类的电子的这个技术先进的那些，他们是非常不让带的。应该这类的就很多了，这个种类繁多，甚至是那些种子呀，什么各种各样的先进的那些，是类似的，所以说，很多人付出了难以想象的。我们现在轻松的拿过来看，随便可以，那个都是有很多时候就是人为的这个损毁，有很多时候是自然的突水火风又烧着的。以前桑叶寺失火不是烧掉了很多这个图书馆里的书嘛？有些时候是人为的，像文化大革命烧很多书。有些时候是地震、火灾，就是又不小心漏雨，好像台湾呢，还有一些民族文化宫里面很多那些以前珍藏的一些，不小心那个水管爆了什么的，还有一些是他们藏在洞里面的时候就是进水了，台湾那边好像也把那个龙藏那个全部都淹水了，后来像原版好像现在都有点就是打不开了，就这类就是这些有种种的可能性，就是这些即使。翻译成其他的文字，被人，很辛苦不容易的付出生命和那种生命的或者是不辞辛劳的那些成果呢，也有后代人不珍惜，或者是被放弃，被就是扔掉，也有可能有一些是自己不懂的话，那就那有些人就是私藏嘛，就是私藏以后人死了就会忘了在哪个地方藏起来，这种的，有。所以说，就有很多的文献，现在也很多了，但是也知道现在所有的文献并不是所有的都齐全的，仪式上一部分仪式的不全的，或者像敦煌里面有很多的文献，但是有很多残缺的文献，就是你只能看那个大概，或者是看一部分，看有很多只能打那种格子，方格。说留下来那些是空白嘛？不知道写的是具体是什么字，有些可以猜，但是猜的毕竟不是原文嘛，就没办法 所以说我们平时的时候， 如果有一些教法，自己像如行论也好，其他的任何法门呢，这些有的时候应该比较珍惜，就看到说这个，这边一部经在那边的话，上一次有一个人在说，就是一本书可能要就30-40块钱了，这样的话就觉得说这个太贵了，就是这个也不想就是买。不想请这个法本的什么的，但是，如果随便为了玩啊，一个朋友在那边叫，那就随便叫个车，20-30块、30-40块没问题，就跑来跑去，就这一类的，或者是聚会这样的时候，当然这些聚会这些也交通这样也应该，但是其实，文字呀、变成书呀这些，不仅是就是请。而且可以不能是用钱来衡量的，它里面的价值不是那一点钱。甚至有一些就是文本啊这些的话，可能说就是如果一个人没有的话，你随便随口说嘛。但是真正一个人有的话，也可以说数亿元，可能那些的话要这两个说，如果一个人损失数亿元，另外一个人完全不能接触到这个特定的一些法本这样子的话。对于一些很懂的人来讲，可能这个法本更重要，钱财不重要，是这样子。所以刚才我们所说的，有些人可能为了就是让其他人饶益，有付出这个生命的代价，在过去古代的时候，也一开始有那种，甚至都不是就是自己民族的人，他们其他的，比如说过去印度的一些大法师、一些菩萨。他们也有这样的发心，就是把这个帮助移到藏文啊，或者中文啊、西域的很多文字呀、这些上面，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之前说的，就是说这些现在有的这些文本很多都是依据过去的这个一脉相承的这个内容来延续出现的。他不会就是完全不着边，写任何东西嘛？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中印解脱显道奇迹文呢，解脱中印显道奇迹文这些也是如此了 所以我们先就是还是因为今天可能稍微有一点介绍性质的，但是班禅喇嘛的这个故事还是要继续介绍。因为刚才整体说到各路派大概是新生，就是大概延续这个噶当派。噶当派就是11世纪阿底峡尊者这样，就是延续的嘛。阿底峡的尊者的故事大家稍微比较熟悉的，以前我们也大概大体上面介绍过他的简略的这个传记。那格鲁派的这个就是说最主要的人呢，就是宗喀巴大师，这个也是大家大多数名字比较有名的。宗喀巴大师出生的地方呢？就是现在的那个塔尔寺，所以据说是他结那个就是胎那个扎胎的那个地方，结扎的地方就是那个胎盘，那个地方就是那个有现在有塔尔寺有这个塔嘛，还有是那个塔，好像这不是塔，可能是那个那边有一是那个是一棵树，很那个大殿的那个那边一棵树，好像是那里，就是说十万个弥勒的那个树，金顶金瓦殿旁边嘛，好像是，所以整体来讲就是那个塔尔寺那边，他的母亲的名字叫香赞，然后父亲的名字就是，当然他们就是是说阿加，就阿加活佛，是他的这个父亲的宗喀巴大师父亲的转世，所以就是阿杰是应该父亲的意思，然后阿杰仁波切就父亲仁波切，大概这里延续下来。香赞他的母亲呢，后来也有就是修行的那样，现在有个香赞仁波切在那个拉加寺那边。除此之外，当然主要是那个宗喀巴大师过去在那边出生，离西宁很近的，青海西宁很近的地方。10几公里、20几公里左右的地方，然后去了夏琼寺，就是做这个学生。后来去拉萨，然后变成的大班直达、大成就者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所以今天呢，当然，有空的时候，我们可以稍稍的介绍一下那个 班禅老，宗喀巴大师，因为他有很多传记嘛，简略的、广的、比较文言文的、比较白话的这些都有。然后他有这个著名的两位弟子，这两位弟子呢，就是那个一个叫那个根顿住吧，就是被后来被追认为是一世那个达赖喇嘛。另外一个叫杰尔策布吉，就是那个摄政那个意思吧，就不是摄政那个什么，杰尔策是那个法寺的那种意思吧，代表他的那种的一些就是杰尔策布吉，那他的所以他是就是。当然，宗喀巴大师有很多知名的这个弟子，在四方都有非常非常有名的各个藏地方。这种 Kejepji，有时候我们说 Gyatsepji，或者是在这里，他的原来的名字应该叫 Kejepji。就是说学问上面、修正上面都很有成就的这个意思。所以也有些人称他为 Gyatsepji，就是好像已经是那个。宗喀巴大师的补处一样的，所以 Kejepji，是的，这个喀巴大师两位信子之一啊，就是其他的还有很多，然后也是那个甘丹寺的，就是说这个宗喀巴大师圆寂以后，没有现在没有宗喀巴大师的转世嘛。就没有这个找法。宗喀巴大师也非常有智慧，他说，就是从这个，他的那个原来的就创建的寺庙以及这个修行的这个体系里面最高的这个住持呢，这个谁来做呢？就是大家共同商议推举，当然有一定程度的论资排辈这种的，就是资格比较老嘛，这个里面推选出来的。所以说，一直到现在是100多届，100多那个法座，这个就是流传下来的。从这个一六不是那个宗喀巴的大师里圆寂14几年还是15几年圆寂以后，大概现在就5、600年吧，可能之间呢，现在有这个上百位这个他的那个就是法座的这个第几代法座这样，所以说。他是第三代，是第一那个刚才我们说的 Kejepji，他也是宗喀巴大师圆寂以后的第三个做甘丹法座的人。甘丹是一个寺庙嘛，后来因为，这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对那个宗喀巴大师的这教法非常熟，非常熟悉。应该说所有都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但是意思宗喀巴大师有很多著作非常有名的，所以对这些弘扬啊。这些都很功德很大，所以他们当然就是我们只是说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有这样的一个人，从小的时候就学习这个，就是从沙弥的律仪开始，然后到亲近学习这个七部音明啊，大小对法呀。就是我们所说的俱舍那个意思，大乘小乘的，然后此事无论呢，中观离聚六论呢，然后有关于戒的这些著作都是学的，然后紧跟着又去就是学习又这个道果的法门呢，然后因为宗喀巴大师最早的时候从事很多都是那个萨迦派的一些上师，还有尼摩派，主要是萨迦派，然后。就是其他的很多的在上师面前得到鲜明的教法呀，这样子，然后后来他自己也有这个著作，就是说，说法世子文殊师菩萨赞，这是他的一个，然后他是一个大学者吧，这样说吧，因为前期的一些都是一些大学者。他们甚至在宗派上面，并不只是说我是什么格鲁派这样子，只专注在这一个上面而已。他们有这个噶举、萨迦、尼玛这些的传承。所以说在 这个成年以后有接受七观察序啊、三观察序、四瑜伽次第种种啊，然后有时候就是讲述这个宗喀巴大师所著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呢，然后对于这个中观就是阴明这些这些量学这些非常精通。与密集金刚、声闻金刚、大威德金刚种种的声源次第的教法非常熟悉，所以大概因为今天不是主要是介绍介绍那个 KJG 的缘故，就是大体说他是很重要的第一位，就是被追认为第一位班禅喇嘛的这个意思。所以他们呢，不仅是教学。佛法和个人的修行学修上面有很多的这个造诣成就这些以外，他们还就是亲自就是去，就是扩大建造这个，比如说某一些这个佛寺呀、塔庙啊，包括宗喀巴大师的以前那个有肉身殿嘛，那个殿上面做金顶啊，这些做很多，然后。就这，他们也培养很多的弟子，知名的一些弟子，但我们这些就不说嘛。他就是说，除此之外，他自己的著述，就是第一是班禅喇嘛的这个著作也有，好像是12函还是多少函有的，其中有宗喀巴大师的这个传记，然后有现观庄严论的这个就是书里的那些著述，适量论的这个很比较大的著述这些，然后现世甚深真空实义论，三律建立论，就种种嘛，就是这些。密法的方面呢，有一些修法啊，南部金刚、胜乐轮、就欢喜金刚、结识论，种种方面的一些著述著作是有的。所以说，续部的这些总的这个论啊，这些方面都有比较多的这个就是。解释这些，所以我们因为先介绍这个第一世班禅喇嘛，然后呢，后面的这些呢，我们一个一个不解释，但是就是，简单的提一下他们的名字，就除了刚才说的 KJG 柯竹杰，以外，另外一个就是索南雪朗，就是索南曲朗，然后另外一个是罗布藏端州，就是就是山灰尘的意思吧，就洛桑敦珠，然后一个是班钦，罗布藏曲吉江山，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解脱众因前道其经文的这个作者，就是他的名字翻译的话，就是善辉幢的意思，是说善辉幢或者善辉法幢，代表树立佛法的教义这样的意思吧，就洛桑曲吉。罗桑曲吉这个也是牛，然后第五世的话，罗桑曲吉其实是第一个就是得到班禅喇嘛这个名字的人，但是前面的刚才说的那柯竹杰啊、索南曲朗这些呢，是被就是追认上去的这个名号，但是他们有生之年其实并没有班禅喇嘛这样的名字。那五世罗桑依悉，六世呢就是。班钦罗布藏巴尔丹一些，这个是比较有名的一个，他们也开始接触西方人啊，传教士啊，这样比较多。英文上面记载他的可能是比较多，也是非常有学问、很开放的一个是法师。然后是班钦，丹比尼嘛，第七世，然后第八世，班钦巴尔丹曲吉扎巴，就是巴尔丹曲。那个有些也叫巴丹王须，然后第九世可能在内地比较熟悉的，以前在东北啊、北京啊、上海啊、杭州、苏州很多地方传法，然后有一些老的那个视频影像，说1930年代好像班禅喇嘛曲吉尼嘛在上海那边做十轮金刚灌顶，那这个场面也很大，非常非常大。有些是那种，就是黑白的那些，现在被弄成了彩色的那个视频，大家有机会想看的话，可以往上面看到。大部分的很多时间他在内地，那时候就是跟藏地 的这些后葬、前后葬一些就是征税啊这些的问题，就是相互闹了一些矛盾，所以搬成了嘛第九世，就基本上生活的在内地比较多，然后最后再约束圆寂。圆寂以后第十世就是十世班禅喇嘛，经常就是我看到他的照片的这些，他们就出生的地方在青海那地方有个叫雅孜，就现在叫循化，那个就是班禅喇嘛，洛桑城里，但是去即坚参，就有些说班禅去即坚参，班禅额尔定，你去即坚，确即坚参嘛，坚参就是这个，就是第十世。那现在第十一世有，可以说有两个吧，一个是，尊者他们认定的一个叫趋吉尼嘛，另外一个就叫，就好像是，什么，一个是趋吉尼嘛，还有一个是延参罗布，延参罗布就常年住在北京。当然有些人说他是假班禅的，这个我们也不敢说，因为他们当时好像有几个那种候选嘛，三个好像是后来加了一个，但是他们就本身是代表有一些大的法师有那种他的那种身与意的那种就是转世的意思嘛。当然了，有些人可能因为这种安排的那些方式可能不满意的话，他们会否定嘛，就是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当这些我们刚才说到第一世班禅喇嘛，他出生的时候呢，就是在1385年，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想到这个是按时间来推算。第二世，班禅喇嘛就是追认的这些，就是出生的时候是1439年，第三世的时候是1505年，第四世。就是1570年，也好像故宫里面有一个像，它下面写1567年，但是反正大多数人好像记载说是1570年，就今后要说的那个就是祈祷文的作者，1570年的，然后第五世呢就是1663年，出生的日子。然后当然就是时间太多，大家也记不住，但是大概能记住一个一三开始就可以了，1385年，然后每隔一段时间就是一世嘛，就是下一世14，后来一五的有两个，然后第五世1663年，第七世1738年，第六世第七世是啊。第六世对，第七世1782年，第八世是1853年出生的时间，我们只说出生的时间，时间太多比较混淆。第九世是1833年，差不多的就是这个之间呢，就第八世圆寂的比较早，30多岁。然后第十世班禅喇嘛是1938年嘛，就是这样子。然后应该是现在的这个好像是9921还是九多少年我都忘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然后就是现在说到这个班禅喇嘛第四世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所以他的一个基本背景和那些稍稍介绍一下。第四世班禅喇嘛。我们用中文讲的话，就善慧法幢、法床，这样用这个法床、善慧幢也可以，善慧法幢也可以。洛桑曲建，曲建参就是这意思。他是1570年出生，就一般认为是1570年。刚才说故宫里面有些那个1567年嘛，那反正是1570年吧。OK。然后圆寂的时候是1662年，也生活了，就是寿命也是很长。那这样算下来的话，也有90多岁嘛，圆寂的时候。然后这个是宗喀巴大师的这个，就是两大弟子， 就是那个克竹节的，这个转世是从他那边追认前30，然后他这里已经是第40。班禅喇嘛这个名字有的时候已经追认了前30，以后他已经变成第40。如果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他就是第一世，班禅喇嘛的第一世，这个有这个名头明显的这个第一世。所以，就是基本上是这样子。然后他那也做过这个扎什伦布寺护藏，扎西伦布寺，扎什伦布寺，建的人最初创建的人呢，不是这个克竹节，不是第一世班禅喇嘛，是第一世达赖喇嘛那个根登珠巴创建。但是后来他这个寺庙呢，变成这个克竹节的这个应该是第四世，我们说前人最追认的就是这个第四世善慧庄。山辉法床的他的那个住席的地方，扎什伦布寺。所以之后呢，这个是随即就是就是赋予班禅喇嘛这个班禅喇嘛的名字也好，还有就是追认他是前几世都是他的转世也好，还有就是请他在班禅那个扎什伦布寺就是作为他的住席地呢，主要是无始达赖喇嘛，无始达赖喇嘛就变成。那时候就是藏地政教合一的这个开始，就是新一代的那种新一个纪元那样的就开始嘛，从一六四二年开始，之后呢，因为他是他的上师嘛，无始达赖喇嘛寻找转世灵童是由这个四世班禅喇嘛善慧法幢他找的，然后也是他的就是最亲近的恩师了。然后这个无始达赖喇嘛，当然后来当时认定的时候，当然谁都不知道他会后来有这么样的这些变成这个政教的这个领袖啊。所以，他呢就是就是说他是因为被认为是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化身的时候，那观世音菩萨每一位观世音菩萨头顶上都有个阿弥陀佛嘛。就是意思说，观世音菩萨的刹土的这些呢，都是阿弥陀佛的这个莲花刹土的或者莲花部的一部分。所以为了尊重这个上师，他说就是把它象征在他的这个无始达赖喇嘛的这个眼界或者是心里面呢，认为自己的师父是这个阿弥陀佛的某一种化现，然后就是说，这个除此之外，他们两个里面，就是说追溯到他们的根源上面的话，就是跟宗喀巴大师的亲近弟子有关联。应该是达赖喇嘛也是前面的最几个两个三个，应该是其实那时候就是那个没有这个达赖喇嘛这个名号，而且这个转世的也是算是后期追认上去的三个还是两个，是这样子。他不是宗喀巴大师当时的克竹节和根登珠巴的下一那个就是转世，他们之间是当时没有形成就是转世的那种关系，是后面被追认上去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总的来说，这个跟一些人的那种对这个传承的信心和某一种的可能帮助众生的一个需要有关系，所以就是建立了这种的连接，这样的因缘。这样子，那如果是这个细微上面来讲，可能很多有慧眼法眼的人知道他的这种当时的这个必要或者是这些，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后来呢，就他变成扎什伦布寺，变成他的住席地，以及在那边也是后藏的。主要的这个格鲁派的最大的这个仁波切这样子，所以说，然后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山会法庄，第四世班禅喇嘛他出生的时候是1570年，或者是67年，这两个有两种说法，大多数藏文里面是1570年的。这样子，一共他出生的地方就本身是后藏， 然后他的这个父亲的名字叫蔡让环之，然后母亲的名字错家，然后从小的时候在家里面呢听这文殊菩萨真实名经，文殊真实名经，所以那到13岁的时候，就是在这个附近的一个寺庙里面呢，就是文寺这边呢。以这个佛智大师出家，受沙弥戒，然后他给予的那个山慧创或者山慧法创的这个名字。14岁的时候，就是他被当时被认为是当地的另外一个，就是有个转世的一个认定，小的时候有一个转世的认定。所以之后呢，比较重视他的那个教育啊，他的这个寺庙，那个寺庙。所以广泛的去学习教学、勤修、戒定慧种种的，一直到这个22岁，就所以差不多8年里面，他是非常刻苦、勤奋的去学修。然后后来呢，就是从这个小一点的寺庙去了更大的寺庙，就是扎什隆布寺。所以在那边又遇到其他的净教师呀，就寿比丘戒在那边。所以这些名字有，但是大家可能记也记不住，所以我也记不住，你们也记不住，说那么多也没用，所以我们就简略一点。然后往后的一些就是数年里面呢，就是他也去前藏，就是我们所说的拉萨呀、大昭寺呀，然后在那边去大昭寺不太远的地方，就是那些像色拉寺呀、像哲蚌寺呀，稍微再远一点的地方有甘丹寺呀这些嘛。所以他在甘丹寺、智自在和虚空创，就这两个大德面前呢，就是学习。因为我是为什么说这个藏文不说藏文名字呢？你们也不容易记住，所以就大体上面知道他们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可以。那智自在呀、虚空创啊，这些是他的师父。然后又受到世论金刚的这个灌顶呢，世论略序啊、大疏啊这些的传承呢、啊，又从。就是僧创，这边呢受到这个密集，四书合体，密集金刚的这个就是著述，僧海，有这个，就是第二世，达赖喇嘛他的一些著述的传承呢，他又从那边就是甘丹寺那边接到，然后从尊胜吉祥贤这边呢听到。就是无次第明灯论的这个讲授传承，然后从甘丹赤巴这个正法祥然这边呢学习到这个多种觉字的法门的这个传承，同时呢他也就是为其他的学者就是教授传承，就是展开弘法的事业，所以。到22、23岁的，到30岁之间呢，他又回到他自己的那个原来的那个寺庙里面，就是日喀则那边的，我们所说的后藏的那个文寺那边。然后在，因为寺里面的就是大德们，他们觉得就是他们寺庙出去的这个法师呢，相当有学问，所以在需要在寺庙里面就讲法嘛，宣讲。就是他从别处或者是这些接受的传承，这些讲解种种的，所以宣讲菩提道次略论呢，还有的时候他也经常住在山里面，有时候自己修行，有时候下来寺庙里面讲法，这样子就是讲的时候，有些时候修一边时候阅读，这样先观庄严论、宝心论、中观论、宝曼论、六识正理论、入中论、入心论、菩提道灯论。等就是重要的一些典籍，然后他到31岁的时候，就是春季的时候去赛取这个寺庙，所以在那边呢，就佛海学曼，就文殊金刚，佛海学，那个文殊金刚、红黑两种大威德三派能部位那个能部威德，等无上瑜伽的这个法，然后金刚界，吉祥灌顶瑜伽法等等等，然后毗卢遮那成佛，金刚手灌顶， 这些法布吧，就是，就是在这边呢，就是，做种种的这些，这个传法 然后其他的还有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大悲三盖啊，光明天女、圣尊，圣尊摧坏，所以有四部密续的这些30多种的灌顶修法这些，这样子在那边。就是他是从那边，就是有些时候是周边的寺庙请一些大德他们讲法嘛，然后他们也去，然后在那边接这些法。有时候他们也寺庙因寺庙的要求讲一些法，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密续的这些是接受的这个法。所以从塞居寺的这个就是一个大的佛海，这边学到学密学学习密法以后，又回到。那就寺庙的这个路途上面呢，前往另外一个霞路寺，霞路这个是比较有名的，霞路宫吧 所以也是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寺庙。现在我们不是说有些壁画是好像是比较早期的那种什么风格，尼泊尔风格还是什么的，那个上面是很多霞路寺的，还有一些是受汉地影响的，霞路寺里面有一些壁画。敦煌啊，那些影响的一些有的霞路寺，那去那边朝圣，所以到大乐伦寺弘佛弘扬佛法，他自己给那边就是讲法传法 这传的什么呢？就是印度的80大成就者路易巴的这个圣乐金刚的灌顶，然后之后呢就回到他的文寺，就是原来的寺庙，然后。这个秋天的时候呢，扎什隆布寺就是邀请他，就是扎什隆布寺，就邀请这个40班禅喇嘛，就是请到，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名声非常很重要很好了，就是请做主持。所以说，当年的就是年末12月3日的时候呢，升座为扎什隆布寺的法座。那时候他也不是年纪很大，34岁。如果按照公元来算的话，就是1603年。那这个时候呢，后大藏的一些地方呢，就是有藏巴政权嘛，藏巴汗的政权在管理嘛，所以但是就是那时候也出了很多问题，因为跟蒙古人呢，就是就不和的那些蒙古人准备干涉很多在藏地的一些王的那些活动，所以蒙古势力比较强大，所以他就前去这个拉萨。然后做一些这个，消灾祈福，消除灾障，然后又供养一些这个贴金的这些活动，然后，因为就是蒙古人这时候为什么比较乱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三世那个达赖喇嘛苏南嘉措。他跟蒙古的很多王公贵族，或者是这些比较有名的那个，叫什么？应该是和硕特蒙古啊，在这边的一些就是那个，尤其是那个，安达汗呢，他们有很密切的联系。所以后来，那个三世，达赖喇嘛苏南嘉措圆寂以后呢，四世云丹嘉措就出生。但是这个，说因为蒙古的这个信众和弟子非常多，那个苏南嘉措也是一个大学者，很了不起的一个大学者了，著述很多这些，他的转世呢，就是出生在这个，就是当时可能也受政治那些影响吧，我猜，但是是那个，云登嘉措是出生在现在北京好像顺义的那个一个县那边，现在还有那个碑有的那边。北京顺义那边应该是蒙古，刚才说的那个，应该是安达汗的，是侄子、孙子什么的，反正就是头，这个被认定，认定了以后，离北京很近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之后呢，再把他就是稍微长大的时候送到就是甘丹寺，送回来嘛，送回来的时候。 他是非常这个就是本身的认定的这个转世是很不错的，但是他也没有就是太长寿，活了一段时间以后圆寂了嘛，所以又有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嘛，所以在这个时候那一年的时候说所以这个四世达赖喇嘛云登嘉措呢，就是功德海的意思嘛，他是1589年就是出生的。然后从北边呢，就是北路呢，来到藏地，大概是1603年的时候，他们大概那这样子的话，他也就十几岁嘛，十几岁的时候就来藏地，所以在第二年的这个应该是1604年吧，7月份的时候，就是班禅喇嘛呢，四世班禅喇嘛呢，就是跟他就是见面了什么的。然后他，之后呢，就是他又回到自己的扎什伦布寺闭关修十轮金刚的这个法义法嘛，尘世的这些法。然后他自己也是只是35、6岁的人嘛，然后之后呢，又他去这个拉萨闭关一段时间，1、2年以后又去，然后在这个。给四世这个云丹嘉措，就是四世达赖喇嘛，蒙古人嘛，他不是藏地人，是蒙古王公贵族的一个贵族家庭的一个人，所以给他呢，就是，传授十轮金刚的大灌顶。因为灌顶呢，很多这些时候你自己要修嘛，修了以后有验相什么，有成就，这样去给别人灌顶的话，就是比较好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又应这个西南藏地的南部的一些寺庙邀请呢，各处弘法，就是从日喀则后藏就那边藏南就靠近一点南部和西边嘛，然后再到这个就是拉萨那一带，然后拉萨那一带寺庙很多了，寺庙多到开始有一些很虔诚的人都非常的辛苦，非常累，朝圣的时候，以前我有一个亲戚，他有说。他们去那时候很早以前，就可能40年代吧，朝圣嘛。朝圣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就是见到任何佛像这样的时候，非常虔诚顶礼啊，怎么样？可能就是合掌这样。到后期的时候，说那边好像有个寺庙，要不要去的时候，他就说：“哎呀，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然后说可能又是一个弥勒吧，这样的。心已经就比较。就是看了很多太多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各种的，所以就已经就是没有那么样的热情了。就所以说就有藏地有很多寺庙嘛，他就去前藏地区的很多寺庙传法这样子。然后1607年的6月份的时候，这月份是那种的阴历。这是我们所说的年份，就是按照公历来说的。6月份的时候呢，就是就是四世达赖喇嘛功德海，他就是到扎西伦布寺，扎什伦布寺，然后就去就是就等于是他们是师徒关系的时候，已经是第四世班禅喇嘛和第四世达赖喇嘛，他们已经师徒关系，就是班禅喇嘛是已经是他的师父。就是班禅喇嘛是师父嘛，四世，他年纪也比较大。然后1609年的冬天的时候，因一些大德的要求，开始抢这个密集经世。所以另外一个就是有些金刚秤的一些就是修法呀，在原来在那个应该是扎什伦布寺里面，这些是没有那么样完整的，才在那边成立这个密宗院或者密宗秤的这个院密秤院 就开疆我们刚才说的机密经室，然后而且建立这个密州院这样子，然后1611年的时候呢，应哲蚌寺，的邀请，哲蚌寺就是离拉萨很近的，就比较很大的一个庙寺庙，应该说以前人多的时候就可能有上万人，是至少是数千嘛，7、8千、9千、1万这样子，甚至这多的时候可能也许更多，就那样数万人有可能，有时候人多的话，可能太多人有， 知道，但是反正这边是离拉萨最近的寺庙，一个大寺庙，格鲁派最大的一个庙，所以应该人是非常多的。应哲蚌寺的这个邀请呢，就是去为这个四世达赖喇嘛以及色拉寺、哲蚌寺的诸大这些学者大格西这些传授呢《金刚曼论》的这个以及灌顶这样子。然后1613年春的时候，应达赖喇嘛这四世达赖喇嘛的邀请，会前往拉萨主持传召大法会。这个传召大法会是那个宗喀巴大师纪念的这个法会。应该是最早是宗喀巴大师建立的，还是传召大法会？反正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就是纪念的吧，应该是，也许不是宗喀巴大师他之后的，也许建立的。我记得好像隐隐约约当中是传召大法会起自于，也许是宗喀巴大师圆寂以后开始有了传召大法会吧，我猜。这个大家如果网上可以自己看一下，因为我说的也不一定准确。然后。为这个福善香活佛，还有就是40多位这个格西传比丘戒，大概就是，然后1614年的时候，在这个同样是在大昭寺传召大法会中，为这四世达赖喇嘛的传授比丘戒，所以他是四世达赖喇嘛的最主要的上师了，对这个四世班禅喇嘛。1616年的时候呢，12月开始兴建扎什伦布寺的密宗院的这个大殿。达赖喇嘛功德还就是他在12月当中呢离世了。所以说他就是达赖喇嘛这个第四世的寿命不是太长，89年、99年、09年、19年，不到30岁，在27岁的时候圆寂的。然后1617年的时候，应这个色拉寺、哲蚌寺也是，就是在拉萨三大寺，我们所说的就是甘丹寺、拉萨的色拉寺和哲蚌寺。就色拉寺和哲蚌寺就是离那个拉萨比较近的两个寺，甘丹寺比较远，上100公里远吧，应该至少。所以应这个近的两个寺庙，拉萨哲蚌寺和寺庙那个色拉寺的邀请呢，就是就任两寺的住持。所以这样的话，他格鲁派三大寺庙里面，除了扎什伦布寺已经是这个法座以外，这两个寺庙以前请他做这个住持嘛。所以这样子，是1617年的时候，1618年春天的时候，受到西藏西部的古格阿里地区的邀请，在那边呢弘法4个月，9月从古格起，然后到11月份，就是4个月以后呢就返回来了，就是9月份那4个月的话，应该是5月离开的嘛，就是然后5月，然后到9月，然后离开，因为路很遥远，阿里地区，然后慢慢慢慢去一些寺庙里面来来去去，这样回到寺庙的时候，住自己的寺庙的时候已经11月。1622年呢，五世达赖喇嘛就是在哲蚌寺深坐，所以基本上五世达赖喇嘛的时候，他出生的地方是，情况，应该是不是也是布藏还是什么地方？应该好像是 所以2022年起，这个可能是从四世圆寂以后的6年以后，就是找到了新的转世，大概是这么个意思。然后班禅喇嘛呢，就是为他这个剃发，然后取名字就是善慧海，罗藏也起。这样错，然后在1624年呢，为他传授这个就沙弥戒和给长寿灌顶。然后1623年的时候，智贡派和帕竹噶举两个派呢相互斗争了，然后他去从中调解。然后在同一年呢，在达昭寺那边呢修了一个新的观音殿。 然后1626年，甘丹寺大众邀请，就是请他做甘丹寺的这个有，就北寺的这个学院吧，北边学院的这个就是秋季就是法尊嘛，就是他又是再进一步，甘丹寺那边也就是请他做这个重要的这个一些位置。所以3月初一的时候去甘丹寺深坐讲法这样子，1628年春天的时候到拉萨主持大昭法会，传昭大法会，有些大昭寺里面的法会主要是，然后又回到甘丹寺讲经，夏季的时候回扎什隆布寺安居，所以这些地方其实现在公路有的时候比较容易3、4个小时可能或者是更长一点。能到，但是以前走起来不容易，以前要好，以前路不太好的时候也有个大半天吧。那以前要更要走路的时候，那就更不用说坐车。以前我去的时候大概是2000年左右的时候，也挺远的，从拉萨要出发，好像早上出发，下午几点才到那个扎什隆布寺，从拉萨出发。1629年呢，又到拉萨主持传昭大法会，然后又回去了甘丹寺，然后修建宗喀巴大师的这个塔殿、金瓦殿，同时呢，在这个那个修建香赛，就是北学院的那个殿上面那个应该是大殿的一个金顶啊什么的修这个，然后1631年的时候3月初10的时候写。书写大藏经全部，因为布顿大师有这个大藏经收集的，之前有嘛？应该大藏经收集整体的最早的应该是我看，是不是那个永乐皇帝的时候呀？好像是吧，好像是。然后不时间不是太得多的时候，就这边也那个布顿大师以及其他这边也有做大藏经的那个。收集啊，这样他们写说，这时候他就是书写大藏经全部，然后也受到这个其他这些，迁藏的这个朱德的邀请呢，去拉萨传授金刚曼的大灌顶，传授比丘戒之类的，就很多这个有点重复了，但是因为是它是一个按照年份走的，1632年春的时候主持传昭大会讲本生论，又在。这帮是给五世大长老，就是新的长师呢，传授十轮金刚灌顶。然后1635年开始用纯金书写金藏全部金藏。然后1637年的10月到拉萨，次年4月就是给达赖喇嘛传授比丘戒。那时候已经18岁，20岁传比丘戒。1639年秋天的时候，蒙王色钦法王到这个，到的藏地莅临拉萨。色钦法王就是蒙古的一个王，应该是那个吧，就是那个，应该是那个安达汗，我觉得是不是安达汗？也许是色钦法王，好像是。传授给这个传授大威的金刚的灌顶文殊法类种种，修法海的还有很多，就是随修很多随法，又传授给这个无始大人们无垢光大树摄龙金龙纲的这个大树种种，然后1642年那时候受这个霞卢寺的这个邀请呢，升座霞卢寺的法座。然后夏季的时候回去扎什隆布寺。1644年的时候呢，清王帝那个应该是顺治派使臣来藏，修复供养就是班禅喇嘛、达赖喇嘛，就很多的这个财物啊。11月中的时候，配霞卢寺的布顿，就是布顿大师，他是大藏经的主要的收集者，当时。建这个一个石塔在那个霞卢寺，霞卢寺以后有机会大家可以去。1645年的时候，修建就是他们原来最早的寺庙文寺的那个大殿。4月又写这个金字，用黄金金枝写大藏经全部。 并塑造一些护法，中去塑一些护法的像。以后就是历年到各地弘法呀，修就祭奉、修行种种的这些上面做很多。然后1647年的时候，顺治差官员呢送一些珠宝啊、绸缎啊这些很多很多种，有些上师可以用的东西，以及庄严三宝的很多这些东西。1652年的时候，3月份，达赖喇嘛就是无事达赖喇嘛的时候去这个，就很多3000多个蒙古的这些人的陪伴，以及藏地人那些以后，他们本来反正路上有更多人吧，好像进京的时候是有3000人，好像是这样子。然后去北京，然后善慧法创呢，到这个那家嘛。这边就是送行，他没有去了。这个送行，又传这个菩提心教授等多种灸法。然后这时候他已经83岁了，返回法师扎什隆布寺。有时候虽然讲法的做一些供养法事，但是不是经常外出。然后后来因为就是这个在后藏地区啊这些。在这个明末清初这些时候呢，就是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因为后藏地区那时候比较多的是那个噶举派，前藏就是主要是格鲁派，然后这些因为有些世俗的人的那些这些争端啊，这些有的他去做一些调解啊，这些比较多。有些时候相互拆一些碉堡啊，这样子杀害一些人的这一类的，他们就是做这些时候呢，出面以后去调解嘛。有时候是，这个是那个，就是当那时候发生的这个不是格鲁派啊、萨噶举派的这个事情，而是蒙古人，噶玛盆措王那，然后也就是他们是蒙古人来藏地以后，因为他们有带军队来嘛。所以说，想要在某些藏地的地方要称王这样子，所以带领这个兵到前藏，然后他们有些藏地的王也好，他们也想把蒙古的那个兵赶走啊。蒙古兵就是来以后呢，就打败了那个后藏地区的原来的那些藏地的一些王的势力，这样以后呢，就是无事达赖喇嘛变成政教合一的这个领袖。但是还是就后藏地区的一些兵力啊，那些还是就是有之间有很多斗争，所以蒙古驱走了蒙古兵以后，因为蒙古是支持这个格鲁派，然后这个藏巴政权那边是支持噶举派，所以他们派兵赶走蒙古人，然后同时呢毁坏色拉寺、哲蚌寺，驱逐一些僧人，所以发生一些这些不好的事情。包括杀害1000多人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一个劫难了，就算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发生在那段时间。当然我们刚才已经提到1652年的时候，就是被那个乌什达赖喇嘛进京的时候，但是之前发生的这些是一些蒙古军呢来来去去在藏地啊。然后有些被藏地被赶走，或者是发生直接流血冲突啊，有时候又他们转头再来，这样蒙古兵又回来西藏，这样有时候就成功的就是驱逐这样。所以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很多法师的很多这角色是尽量不要发生流血事件，这种调停呢，有些讲和呀，就是有些时候可以协商来解决问题，尽量不要动这个大动干戈这类的，做。所以这些就是这些事件的争端呢，这些我们就先放一边不说这些。所以基本上他们的角色就是在调节世俗这个军团之间的这各种的斗争嘛，这样说。然后1662年的时候呢，就2月13日的时候，就是四十，本禅喇嘛善慧法幢圆寂在这个扎什隆布寺，享年93岁，寿或者说寿命也比较长。 所以大部分的人，他的这些认识的人，其他的当时的人都认为他的这个学问修真这些都非常高，这样子，所以说他也有一些著作，这些著作有一些是那种上师瑜伽的修法，显密教授这个有18种，密法都35种，最密的这个有10种，密法浮传的这些法15种，杂类8种，这些。因为今天只是可能是初步介绍性的，所以这样子。那另外一个班禅喇嘛最有名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十世班禅喇嘛。顺便提一下，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世班禅喇嘛被追认的这个克竹节，然后提到了四世是我们讲这个解脱中阴险道奇经文的作者，所以要稍稍详细的介绍一下，没有太详细，但是粗略的吧应该说。然后相对于一节课来讲稍微仔细一点嘛。然后再一个就是那个十世班禅喇嘛，这个是大部分人比较熟悉的。我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青海雄化县出现那边有一个温都乡那边的，我也去过那个，十世班禅喇嘛出生的那个房子呀，现在还在，还有人住，就是他们家里人嘛。他的父亲的名字叫光波切丹，当地的原来是一个土司一样的，类似于就是那种一种，就是当时当地的一个贵族家庭的，也是，然后在塔尔寺举行坐床啊，然后到1950几年的时候，就是去回去那个扎什伦布寺，应该是51年左右吧，回去，然后后来变成中央这个好像是佛教协会的一个名誉会长，然后这按照这个现在这些不重要，但是只是提一下说，然后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然后现在有北京有个高级佛学院嘛，他是那边的院长嘛，然后在一些地方，曾经我小的时候也参加过班禅喇嘛的一两次法会，就他们是来我们家乡，就是阿坝和那个就是四川青海之间的一个交界的地方，我那时候还记得，我还跟我哥哥还有一大堆亲戚骑马，就是一直奔跑这样子走了很长时间的路。然后又过小这样那样的河，然后过这样，因为我们要轮换着嘛，因为我和我哥哥还有其他人先来了以后拜见了以后听了一些，但听了什么我现在什么都不记得，因为那时候小嘛，但是然后又赶回去骑马，赶回去换其他的家里人放，就是牛羊马的人呢，就我们来放嘛，看家嘛，然后其他人再就是来。路上都是骑马的人，而且都是就是速度很快，就是又奔跑，一边跑一边又慢慢走，一边又奔跑，就是时时跑时时走的那种方式。白天黑夜的，有很多人来来去去参加那个法会。从我们那边，就是我们家里到那个法会的地方，可能有个就是100公里，就80、90公里吧，可能山路的话近一点嘛，不用绕太多。但那个也不好走，我们回去的时候都是3更半夜摸黑，然后那些马就是看得见，我们人也看不太清楚那些路，但是幸亏也没发生什么不好的事，这马都身上全是汗这样，所以这是班禅喇嘛有时候讲这个菩提道次第光论，有时候以前有就是举办一些十轮金刚灌顶啊，在拉萨呀其他地方，这些录像啊这些都有的，大家可以看。经常有摸顶，因为班禅喇嘛也是坐牢好多年，从那个叫什么，北京不是有一个那个很有名的那个监狱嘛，那边待了很些年，大概也许是8年、9年、10年左右。之后就是有一点限制他的活动，在北京待了很长时间。再之后，我们见面的时候是跟他可以自由活动的一个时间，他已经恢复了一些官职吧，恢复官职，然后这样的一个人都很挤，然后突然空好像一大堆就是人在中间，我记得有一个印象，然后一条路突然打开了，很多人就是被那些护卫的人好像就是撑开的一条路嘛，然后一进去的时候，我都没有看见班禅喇嘛，但好像头上就是摸了一下什么的，敲了一下还是什么的，然后说有个人把我抬起来了，因为我那时候可能个子不够高嘛，抬起来以后头上摸了一下顶， 都没看见谁摸的顶。然后过去的时候，有人给我发了一个那个红色的绳子嘛，就是金刚绳那种的。有再一个过去，有一个人发一个什么，反正有几个人在那边给所有的人再发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就是那么一个经验，然后89年的时候圆寂了，然后他有这个著作《菩提道次地广论》的解释，以及《双生系金刚生源次第》的，就是世事般禅龙了，但是大部分那个时代不是太好了，就是所以可能就弘法呀，或者是著作这些是很有限的。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稍稍介绍比较有名的一个传承是粗略的，大家有稍稍有个印象。赐福以德，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